谢主，这个我们今天一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罗马书的经文呢，已经到了这个11章11到24节的经文。那我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我们诵读神自己的话。好，我们从11节开始，我们一起来。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富呢？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也接在其中，即容得着寒冷肥子，你就不可向旧枝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特要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自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苍且新的信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好，请坐，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你召聚我们来到你殿中来敬拜你。因为你唯有你是配得一切敬拜，你差遣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赎价，并在主日清晨从死里复活，因着你赐下耶稣基督，我们因信而得的从死里复活的永生的生命，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恩和赞美。在接下来正道的时间里，我们要用你的话来敬拜你，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打开你话语中的恩典，让我们存着一个感恩敬拜的心来领受从天上来的恩典。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让讲台按着正义来分解主你自己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当中带着属天的能力，让讲的和听的在敬拜当中同盟造就，让软弱的得刚强，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当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让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这个我们罗马书的经文呢，已经到了11章11到24节的经文。那我们先用一点点的时间呢，我们回顾我们上一段经文的内容，作为今天经文的一个背景。那上一段经文呢，是11章1到10节的经文。保罗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在十一章开始的时候呢，就用提问的方式来讲论的。他在那里说：“他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 断乎没有。那保罗的意思呢是非常清楚，就是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他们竟然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那是不是意味着神已经弃绝了以色列民吗？那么这个保罗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是断乎没有。好，保罗马上用两个例子来说明。那第一个例子呢，就是保罗用自己 来说明的。那他本来就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属便雅悯支派的。那么这是保罗在这个自己为以色列人做见证，那么证明神并没有弃绝这个以色列人。神在每一个堕落的一个世代当中呢，是拣选属于他的一个子民的。若是神真弃绝了他的百姓呢，那保罗就不可能成为这个基督徒了。那保罗在这里呢，是提出了一个以色列当中愚民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呢，这个不是保罗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在旧约圣经当中是一直存在的。那保罗马上就举了第二个例子，就是先知这以利亚。那么在以利亚的时代的时候呢，他以为他一个人对付整个以色列的民族的一个堕落但是呢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在以利亚时代呢，那神告诉他，神自己呢已经存留了7000个人不像巴黎这个下拜的这些人。那保罗举这些例子呢，他是表明神是信实的，神并没有放弃弃绝以色列人，只是呢以色列人不愿意相信神的作为。那保罗在讲述这个愚民的同时呢，那也让人让人看到这个神在每一个堕落的世代当中呢，他拣选人成为愚民呢，为他自己所用的。保罗也是神所拣选的愚民。那么神拣选这个人，不仅仅是赐给他们永生的生命，也让他们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不像这个世界所妥协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他说在以利亚时代呢，7000人是不愿意向这个世界的偶像呢下拜的人，他们愿意呢跟随神的旨意而行的。那保罗在这个11章这个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提醒我们，即便整个世代整个这个世界是背叛神、离弃神，神仍然在他的恩典里面为他自己存留见证人。那你和我都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渔民，那我们都是今天被称为基督徒，那我们也是渔民。那渔民的使命呢，它不是一个隐退了而是在世界当中呢是要坚守信仰的，那为真理而活的。那渔民的选召呢，是让人看见神的一个公义那么一条是顽梗不化的路，那最终呢是要落在神的一个咒诅当中的和恐惧当中的。那另一条是愚民的路就是神在恩典里他特别保守的，直到死亡面临的时候他也有极大的一个盼望的，因为神赐给这个愚民他是一个永活的生命，愚民根本死不了那么这是在上一段经文当中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那么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是保罗继续讨论这个在以色列人这个得救的这个背景之下，那保罗呢是讲述了因为以色列人不信那么救恩呢就进入到外邦人里面去了那么这段经文是比较特别的经文，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第9、第10、第11章它的重点是讲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民族到底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因为以色列人不相信但是救恩呢我们看到并没有停止，救恩并没有因为以色列人不信他停止了，外邦人因此领受了以色列人不愿意领受的宝贵的救恩。那保罗呢在这里面打了一个比方保罗在这里面打了一个比方，那外邦人呢就好比是一个野橄榄枝野橄榄枝被接在一个好的橄榄树根上面了那虽然是不属于他的但是呢却能够从这个树根当中呢吸取这个营养吸取这个叶枝叶，那得到它的养分得到它丰盛的恩典。那么从第16节到24节的经文当中呢， 那保罗所写的这个原文当中枝子这个词啊，它多达五次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呢是蒙恩的枝子啊。那我们要记得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呢，我们要分享三方面的信息。那么第一个呢是不能阻挡的恩典，第二个呢是这个橄榄树的树根的一个恩典，第三个呢是要谨守神赐的恩典。那么第一个呢，我们来分享不能阻挡的恩典。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第十一节的前半句经文，他说：“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那么他们失脚，这里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拒绝耶稣基督了。那么是为了跌倒吗？那么这个跌倒这个到底是指的什么呢？这个跌倒是指的是灭亡了，那么是带有一个目的性的一个疑问。那保罗马上就否定这样一个观点了。那保罗在这里回应这样一个误解。那既然这个以色列人不信耶稣基督啊，是否是意味他们就完全跌倒了，完全灭亡了呢？啊，是永远被这个弃绝了吗？当然说断乎不是。那么与上一次保罗所表达的意思呢，其实几乎是一样的，啊，那么之前保罗是用神拣选他作为渔民的例子呢来说，神并没有这个弃绝以色列人。那几乎是同样的问题，但是保罗在这里他并没有简单重复同样的答案，啊，那保罗在这里的一个回答是出人这个意外的。出人意料的，他说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疯。意思是说因为以色列人，啊，不信了，神就将救恩，啊，赐给外邦人了。而这里中文呢，我们翻译，我们中文和合本说这个发愤，啊，在原文准确的意思呢是嫉妒的意思。那也就是说神的安排是你们以色列人若不愿意这个信耶稣呢，那么救恩呢就会让外邦人去领受了，啊，从而激起你们的嫉妒或者反思来归向基督了。这个，那我们这个怎么样理解这个保罗这样的一个说法呢？那我们可以用生活当中的一个例子呢来理解这样一个道理，啊，那前几年呢我有一个朋友50岁了，50岁才得孩子，50得子啊，是标准的老来得子。那么领到外面呢，人家都是恭喜，说恭喜啊，这是你的孙子，啊。那么这个孩子呢，其实是这个他家中的一个掌上的明珠了。那几乎所有的都是顺着这个孩子的心思和意念。那有一天呢，这个孩子过5岁的生日了。那这个做父亲呢，就是我这个朋友呢，他请了很多朋友在家里边，同时呢来庆祝他孩子的生日。那这个父亲呢就买啊，这个在当时呢是买了特别流行的叫惊喜娃娃，啊，有的说是 LO surprise 啊，那么作为一个礼物呢送给这个孩子。那么这种娃娃的一个特点呢，它是包装的是密封的，啊，是个密封的一个球或者是一个袋子。那里面具体的娃娃和配件呢是不知道的，你只有打开以后才会看到。那有些娃娃呢甚至是这个稀有款的，啊，或者是这个隐藏款的，啊，你在这个拆开之前它有一个期待的，啊，拆开以后呢它有一个惊喜的。那么它正是这种设计呢是它的一个这种玩法呢是它的核心。那么然而呢，这个当这个父亲呢把这个礼物呢给这个孩子的时候呢，这个孩子死活不要，啊，你无论怎么说他都拒绝，你好说歹说这个孩子就是不要，不高兴，啊，因为这个觉得这个礼物啊这个外表没有什么这个区别，这个什么这个包装也太难看了。那这个父亲没有办法，这个宴席结束的时候呢只好把这个礼物呢送给了另一位同事的孩子，那你不要的话那就给另外一个孩子了。那么这个孩子呢，就打开了以后呢，那现场所有的孩子呢，都露出羡慕的眼神，啊，因为这个礼物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爱，非常令人喜悦的。 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娃娃。那么结果呢，这我这个朋友的孩子呢突然嫉妒了，他说爸爸，我要那个礼物，我要那个礼物，你给我拿过来，我喜欢它。那其实这个爸爸本来这个礼物就是要给他的，但是呢，他当时看看外表嘛，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啊，就不要了。那么看到人家要了，他现在怎么样？我也要，啊，我也要。你不给他就是不爱他了，啊。那这个故事的这个就像描述呢，就像这个经文这里面讲的差不多。原本这个不愿意领受的人呢，那看到外邦人呢，他这个因着恩典得到这个福分的时候呢，他自然而然产生了嫉妒，啊，这个他觉得好了啊，那么从而呢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原来的态度。那救恩呢是领导外邦人的安排呢，正是要激起以色列人内心的一个反应，使他们警醒。那么第十三、十四节呢？这个就是保罗在外邦传福音的目的呢，也是怎么样，要激发他的、激动他的一个同胞发愤归向耶稣啊。这个发愤我们讲过是嫉妒的意思啊。以色列人这个不要这个福音啊，这个也不愿意信耶稣，但是我们看到福音并没有停止，神借着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啊，他拣选了这个门徒啊、使徒去到外邦去传福音，传救人的福音。那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这是福音是不可能被阻挡的，因为这是神自己的一个旨意，因为这是神背后自己在推动这件事情。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约翰威斯理啊，他是原来是卫理宗的一个创始人的啊，英国卫理宗的创始人。那么他在布道开始的时候呢，开始最初的时候呢，是几乎是处处受阻的。卫斯理这个在读大学毕业以后呢，大学毕业以后呢，曾到这个美洲乔治亚啊，这个殖民当时是殖民地啊来传道的。但是呢，因着环境的这个艰难，啊，这个民众呢也是非常冷漠，啊，他当时传道的时候呢是效果非常差的，啊，那么甚至这个他一度这个也觉得这个非常失望，啊，也是非常沮丧。然而呢，他并没有停止神对他的一个带领。那么他回到这个英国以后呢，他决心将这个福音呢是要传给那些忽视的人群，被人所忽视的啊，这里面是有平民、有工人、有矿工、有囚徒，还有乡村的居民。那卫斯理这个他这个采取的布道方式呢，是在当时被大多数人是看为另类的啊，那甚至是这个冒犯的啊，传统教会呢，这领袖呢是认为他在这个户外啊，这个、公开讲道啊，直接这个接触民众啊，这样的这个讲道呢是不合礼仪的，这个方式是不对的，啊，那甚至呢是指着他，他说你这个讲道呢是带来这个扰乱社会秩序的，那所以说他在这个伦敦，在这个伯明翰这个城市在传道的时候呢。是经常是遭到石头的一个投掷，群众的辱骂的，甚至要被赶出这个集会的场所的。那么，而且呢，当时的这个英国呢是正在处在工业革命时期，那许多的工厂主啊，工厂的业主啊，他担心啊，因为工人呢去听了这个布道会以后呢，这个影响这个工作效率，甚至害怕这些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呢。他们要追求公平公义了，那么从而挑战怎么样这些资本家的这个利益了，工厂的利益了，那所以说呢，这个老板们常常是禁止工人参加这个聚会的，甚至威胁要开除他们，要扣他们的工资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呢，在卫斯理他也这个没有办法在这个工人的宿舍啊，或者是在教堂里面去讲到了，他已经被边缘化了嘛，那他是被迫到这个户外去讲道，就是 在人群当中去讲道，啊，那么常常是在寒风当中站在街头，啊，这个矿区的入口，啊，甚至在墓地，啊，他没有停止过讲道，他去讲，而且呢直接走到这个工人的群体当中去讲道的。 那么结果呢，虽然是外部的环境是非常非常的恶劣，教会的人也不允许他讲，他只能到外面去讲，外面的这个环境又不好，甚至常常有缺乏，但是呢，他讲到的时候，仍然是有大批工人冒着寒冷，在露天之下来听他的讲道。那有历史记载了，这个许多矿工这个含着眼泪来聆听他的讲道的，那个眼泪啊，这个甚至从他们布满这个煤灰的这个脸上呢，留下两道清晰的痕迹的。那么尽管条件非常非常的恶劣，他始终以神为恩典作为他的一个力量，那么坚持服事，因为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福音是不能被阻挡的，因为这是从神而来的。那么神的恩典在这个他的服事当中呢，是逐渐展开不可这个阻挡的这个力量。起初很多人是强烈的反对的，但是呢，在这个平民当中呢，这个福音呢是扎根了，人的心灵呢被触动了，就出现很多小组的聚会、敬拜，还有这个查经。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了，这个卫斯理的服事呢，得到很多信徒的响应，使福音呢是快速的一个展开。等到他去世的时候，神界的这个神的仆人卫斯理带着一个属灵的觉醒呢，这个已经遍及整个英国以及乡村的，海外也有他的宣教，还有一些宣教士继续的推广，使数万人归向了主。我们非常清楚，这卫斯理的事工，他说明了神的恩典、神的福音，并不依赖环境的一个顺利的一个配合的，即使是遭遇最强烈的一个阻力，神救恩的计划，它仍然是稳固的推进。福音是不能被阻挡的恩典，因为这个推动者，这本来就是神自己，神在后面在推动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不要福音，神就将福音呢是转向我们这些外邦人了，这实在是提醒我们，福音呢不因为有人不接受、有人不愿意相信就停止了。我们的责任是怎么样？就是按着神的心意传基督救人的福音，因为这是神自己在背后推动这些事工的。接下来我要分享橄榄树根的恩典。我们要来看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的16-21节经文，保罗用橄榄树的 来做比喻了，那么向我们展示靠着这个橄榄树根的恩典呢，这个生命是如何被更新的，是这个生命被这个洁净了，并且能结出果子了。那我们来看这个第16节的经文，所现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圣洁了。那么这里的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呢，翻译心面呢，它原文的翻译应该是，原文的意思应该是出熟之物，出熟的 那部分那么在旧约，这个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是指的这个是献给神的出熟祭出熟祭，所以这里的意思严格来说，这不是单纯的这个心面了而是把这个出熟的部分呢是献上，那么整团呢就分别为圣了，整个一团就分别为圣了。在这个旧约当中，这个民数记的15章这个17-21节呢，以色列人进了这个应许之地，他们在收割这个地里出产的时候呢，是要把出熟的这个麦子做成饼，献给耶和华作为举祭。举祭就是要举起来要献给神的意思是当一部分被这个献为这个圣的时候，那么整个部分呢都看为圣洁了。保罗呢借此这个比喻这个橄榄树根与枝子那么树根是圣洁的，那树枝呢是也因为连于这个根的，所有的枝子呢都被视为圣洁了，都被视为圣洁了。那全体的枝子自身呢，并非因为自己的功劳而成为圣洁的，乃是因为靠着根的供应呢，它得了圣洁的生命了。那橄榄树根的生命呢，它是一个生命的源头，是扎根于地下， 这个是将这个养分呢输送到这个枝子当中的，使这个枝子生长开花结果的。那保罗在这个十七节他继续说，若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们这野橄榄枝上接在其中的，一同得着橄榄树根的肥枝。在圣经当中啊，这个橄榄树常常被这个用来象征以色列和神与他们的关系的。这个旧约先知他多次以这个橄榄树来描绘以色列民族的一个身份与特质的。在这个耶利米书的十一章十六节，这样说，他说：“耶和华曾给你起名叫青翠的橄榄树，啊，有华美的一个佳果。”那这里的橄榄树象征着以色列原本在神的拣选当中的荣耀与丰盛的，那是神所喜悦亲自栽培的这样一个树，啊，那橄榄树在以色列当中，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是常见的，是宝贵的这个果树之一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是树干坚固，树叶常青，啊，寿命极长，啊，这个树是这个活得很长的，啊，果树呢能够榨芽，榨油，成为这个饮食医治，这个一些必需品。因此呢，橄榄树不仅仅是一种农作物，它更代表了三件事情。第一个是生命，因为它特别长，活得特别长，这个还有一个长久，还有一个是祝福，它代表了生命的。在罗马书第十一章呢，保罗用这个橄榄树这个形象呢，来比喻神的一个救恩的计划，救恩的计划。那橄榄树根呢，它象征着神自己和亚伯拉罕所立的一个约的这样一个应许。那么这个根呢，是圣洁的，是神信实与拣选的根基。这橄榄树的树枝呢，它象征以色列民族的。他们原本呢都是在这个树根上面的，啊，那么本来都是可以从这个树根当中吸取生命的一个养分的。然而呢，因着不信耶稣基督，那么使这个枝子呢被砍下来，啊，被折下来了。那与此同时呢，外邦人如同这个野的橄榄枝，那么却因着信呢被接到这个树根上面，那么同享这个橄榄树根的这样一个肥枝。所以这个橄榄树并不是单指以色列这个民族本身，而是指着神圣约的这个一个群体，是神救赎计划的一个延续与展开的。以色列作为这个最初的一个枝子，他的确承受了这个橄榄枝的一个橄榄树的这样一个特权，但是因着他们不信呢，他们暂时失去了这个位置了。而外邦人是因着信呢，他被接上了。那显明这个救恩呢，它并不局限于一个民族，而是它这个救恩呢是神面向万民的，向万民敞开的。那这个比喻的核心呢，是神的救赎计划呢始终扎根在他的应许当中的，啊，那橄榄树根它是不会改变的，啊，因为神的应许从来不会这个落空的。但是枝子是否存留，这个枝子啊是不是今天还存留在这个根上，是取决于他真实的信心与根的连接。保罗用这个比喻呢来提醒外邦的基督徒啊，你不要因为蒙恩呢就自高了，乃是要谦卑，要有敬畏。因为神既不爱惜原来不信的这个枝子呢，有一天你不信，他也会不会纵容你的。啊，保罗在这个罗马书十一章讲到这个橄榄树根的时候呢，他强调了一个真理，这个枝子啊，若不连于根，它就毫无生命的能力。但枝子若连于根呢，它就必从这个树根当中吸取丰盛的养分和这个恩典而成活的。那我们今天都是蒙恩的这个外邦人，如果我们今天在神的国中，我们继续服侍，啊，不是因为自己的聪明，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干，而是因为我们是被接在这棵属灵的一个橄榄树根上面了。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树根当中一切的一个供应，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生活当中供应，我们的智慧都是从那个树根当中来的。那 这个十九世纪这个中国有个宣教士戴德森啊，我想我们都非常清楚啊，都是知道的。那么有一次呢，他在中国，他在写信给他的未婚妻这个玛利亚的时候呢，他说：“我现在呢只剩下一个便士，一个 penny 啊，那我心中呢，但是我心中非常的快乐啊，因为我知道我是天父的孩子，我在他那里呢有无尽的一个财富。”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信心呢？在世人看来啊，这个宣教士从这个英国来到中国，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宣教士，啊，只有一个 penny 了，啊，一个 penny 就是这个贫穷了，你越来越穷了，越窘迫了，啊，窘迫了。但是在他信心的眼光当中，正是这个枝子连于怎么样，这个树根当中了，从这个树根当中。不断的吸取这个供应，啊，这个供应呢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他并没有因为缺乏而在那里忧愁。啊，比如说你今天口袋里还有这么一块钱，你怎么过日子啊？你会忧愁吗？对不对？啊，这个 penny 这个单位非常小的，在当时啊，他反而的因着信心而有喜乐，因为他知道他所依靠的根不会枯竭的，啊，这个根不会枯竭的，他的供应在这个根上面。那事实上也是如此的，戴德森所经历的，他不是靠着人的一个资助，也不是靠着环境的安稳，而是靠着主耶稣那永不枯竭的这样一个恩典的。就像枝子这个连于根，那他必然从这个根上吸取，这个不断供应的这个肥汁，他在贫穷当中仍然继续来传福音，神就大大使用他。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他在中国内地啊，是这个成立了中国内地会的，啊，我们要知道这个中国内地会一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个辨识了，啊，一个辨识的年轻人呢，啊，因此连于基督这个生命的一个根，啊，主使他所栽种的这个芥菜种啊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他去世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是年轻人，对不对？他去世的时候，中国内地会已经发展到800多位西方宣教师，有数千位本地传道人和这个他们的助手，在12个省份建立了数百个福音站，向当时几乎最难触及的中国内地省份啊传福音。这就像什么？像圣经里面讲的，马太福音啊13章那里讲的。天国好比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面，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但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都要宿在它的枝上。弟兄姐妹，戴德森所经历的是蒙恩的枝子这样一个见证。一个人若凭着自己连生活的维持都是不可能都不够的，但是他扎根于这个基督这个橄榄树根上以后呢，他就结出超过自己所想的果子，你想不到的，啊，从一个辨识，从到一个影响全球宣教这个历史的这样一个差会，啊，从一个孤单的年轻人，到一个庞大的一个芥菜树，成为万国蒙福的一个见证。这就是橄榄树根所供应的这个恩典。今天我们也是如此的，今天我们也是如此的。我们若是靠着我们自己来服侍、来侍奉，我们很快会枯干的。我们很快会枯干的。但是我们若是扎根在神自己的话语当中，我们扎根在这个橄榄树根当中，我们不断的吸取他的这个恩典。我们就能从软弱当中得刚强，在缺乏当中得着丰富，这个丰富是从神来的丰富，在挑战当中我们是得着平安的。许多人觉得侍奉的时候缺乏能力，甚至信心来摇动，信心动摇。然而弟兄姐妹，我们所连于的这个根呢，不是连于在这个世界上的，而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基督身上的。 他的恩典从不会枯竭，他的供应也从不迟到。弟兄姐妹，不要轻看今天的一个辨识。今天我们 也有一个辨识啊，其实我们拥有的很多很多辨识了，对不对？无论你手中一点点的时间，你手中一点点的恩赐，你手中一点点的资源，你只要连接于基督的这根橄榄树根，你就可以成为神大能的一个工具。蒙恩的枝子，它不是靠着自己啊，枝子不是靠着自己啊，而是靠着根而活的。它接上去，它的活是靠着根而活的。盼望我们都像戴德森一样，凭着信心来吸取这个橄榄树根无限量的恩典。我想的无限量，因为神本来就是无限量的，成为多结果子的一个枝子，见证神在我们身上那不能阻挡的这样一个恩典。第三个，我们要分享谨守神赐的恩典。我们来看二十二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那么在这节经文当中啊，中文的和合本或者是英文的这个翻译呢，它本意都没有完整的翻译出保罗当时的一个语气的。这个原文开头啊是看呐、不是简单的可见的，中文翻的好像有点轻飘飘的可见。原文是看呐、是一个命令语气，是带着紧迫的一个呼吁的。保罗不是在这平静当中在叙述啊，而是要求我们停下脚步来，你是专注在你是专注在这个耶稣基督身上，要你看呐、那么来要你思想神的一个作为。那这种用法呢，是在呼召人悔改或者是在警戒这个场合当中用的。那么这里的看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提示哦，你现在要去看，而是更像一个心灵的一个警钟。那么保罗要我们看什么呢？保罗说看呢，看啥呢？他要我们看见神对外邦信徒有恩慈的，对跌倒人的以色列人呢是严厉的。神要我们既不只是看到恩慈，而也不要忘记这个神有这个严厉的，也不因着严厉而灰心而埋怨。神的性情是他是公义与慈爱的一个并存，公义和慈爱他是是平衡的。那我们必须要敬畏神，也必须要有感恩的心。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二节最后一句话，你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那许多人会这个疑惑，难道信主的人跌倒了就会这个失去救恩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呢？那么甚至有人会来说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来反驳这个保罗的这个警告那我们必须要谨慎。那首先呢，保罗的书信呢，他是收录到正典当中了。保罗的书信就是神自己的话，那这是神亲自借着保罗所说的。第二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并非出自于圣经的，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总结出来的一个观念圣经从来没有这样一个表述过，反而明确了一个教导，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这个人呢，从起初到末了必定是得救的。这个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但是最可怕的是从未真正得救却以为自己得救的人，直到有一天呢，他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呢，那这个我们这个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三节，我从来不认识你。上周六这个封为牧师这个布道会以后呢，我看见这个不少基督徒，这个在呼召的时候呢，他们再一次举手决志，这并不是代表他们原来不信的，而是他们这个说明他们看重自己的救恩的，看重自己属灵生命的一个真实，这种心态是非常非常可贵的。 保罗在这里并不是在讲如何这个失去这个救恩，而是在警戒每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你是否是真的在这个树根当中，你真的是在这个神的恩慈里面吗？你是不是真的是在这个连接在这个葡萄这不是这个橄榄树根上面吗？圣经让我们看到两个例子。第一个，犹大，他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他有使徒的这个名分的。用今天的话来讲，他是一个跟随主的一个仆人呐。那假设犹大在跟随耶稣的这个日子里面呢，有人来问他，犹大，你得救了吗？你是不是在这个橄榄树上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的回答：我当然得救了，这还用问吗？我是他的门徒啊，我是跟随耶稣的人呢。弟兄姐妹，我们其实知道，他好像是连接在这个橄榄树上面的，领受神的恩赐的，但是却从来没有真正连接在这根树上啊。那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当然是灭亡了。这正是保罗说的严厉，这个神的公义的一个审判。那么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也知道，彼得了，他同样是耶稣的门徒了，啊，他只有三次不认主，我们也知道。那如果彼得这个故事呢，就是停留在他三次不认主这件事情上，后来没有下文了，那么我们会以为彼得他一定是从这个橄榄树当中砍下来的，是不是？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彼得他悔改，他被圣灵所充满，后来是成为一个大有能力这样一个使徒，两次讲到有8000个人来信主。对这样一个人，保罗的警告是提醒，不是定罪。彼得虽然是跌倒了，但是没有被神丢弃，反而因着恩典他被他挽回了。所以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赐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这里的长久，这里的哎呦，这个怎么回事啊？这里长久啊，这个长久是一生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持守，并不是吓唬真正得救的人，而是对一个没有真正重生的，只有外表是基督徒身份的这样一个人，发出严厉的一个宣告警告。同时呢，也是提醒真正信主的人呢，一定也要怎么样？要持守信心。这个有曾经有牧者说，在今天教会里面，他说这个有很多基督徒是挂名的。你问他是基督徒吗？他说当然是了，我当然是基督徒了，但是主日的时候敬拜的时候，你几乎很少看到他，几乎是看不到他的。我们的很多服事的名单当中，你也见不到他的。那保罗提醒我们，真实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必须在这个根上，这个领受这样一个恩赐的。并且你要持守。我们继续来看这个23节经文。他们若不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这表明判断我们是否在这个橄榄树上，唯一的标准不是外表的身份，也不是这个你所说原来的那些感动，而是今天你是不是仍然是持守信心在这棵树上，仍然是活在这个树根当中的。我们若是最终活在这个树根当中的，你就会看到神应许的一个信实，他的恩典是丰盛的，他的供应是及时的，他无论任何环境，我们都是靠着他得能力、得生命、得果子。我们讲过这个长久是一生的一个持续，他原来的姿态是持续不断的一个持守，一直到这个归天家了。那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3章6节，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是神的家了。这里的盼望和胆量不是普通的乐观或者勇气，而是信心上的一个坚固与恒心，是坚持到底的一个动力。所以说圣经给我们一个应许，这里面看得非常清楚，坚持到底 便是他的啊，便是神的家人。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二节也有同样的原则，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的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那换句话说，救恩不是一次性的经历，而是信徒每一天活出来坚持到底的这样一个信仰。我在这个夏洛特牧会的时候啊，这个在前面一个教会进行会牧会的时候呢，有好几位这个 mentor 啊，那么其中有一位是九十多岁的，他本可以九十多岁了，安享天年了，但是他每年每两年是带着比他更年长的太太，是就我们今天只说四母啊，前往中国，去香港，去台湾，这个宣教的，带了大量的未得之民来归向神。他的服侍，他几乎是持续到九十三岁啊，他是九十八岁这个归天家了，一直服侍到九十三岁。一次我问他，我说：“这个尼姆斯啊，您已经这个九十多岁了，你还要远行宣教，你这是不是太辛苦了？”他笑着回答说：“要有信心，把信心持守到底。”他说：“你到我这个年龄也是应该这个样子的哦。”他我心里想，我是不是能够活到九十几岁啊？这个都不晓得了。当时我心里确实一震，原来信心不是要求年轻人的要求年轻人的，信心是一生持守的。啊，这个也不是在舒服的生活圈里面讲这个信心两个字的，它是一生的一个坚持，持守到底的一个生命的态度。我每个主日讲到讲完以后呢，他总是到我办公室来，是按手在我的头上，为我祷告，为你下一个主日的讲道来带我的。有一天呢，他给我一句话，他祷告完了以后呢，他给我一句话，他说：“你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七节，你读。”他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查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当时我以为他是跟我读完以后呢，还是要跟我这个分享一些他的一个个人的心得，但是他只留下这句话以后呢，就安静静的走了。大约半年以后呢，有一天早上八点，他女儿打给我一个电话，告诉我，他说我爸爸刚刚平平安安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令人震撼的是，他走的是非常非常的安详，没有任何的疾病，没有任何的痛苦。他离世的早晨，他仍然是跪在这个椅子前在祷告，脸上带着平安与祥和走的。他是在清晨的祷告当中是被主接去的，他是在与主的连接当中被主接回家的。祷告就是连接在这根这个树根上的。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明白了，他当初他是要我记住这节经文的意思，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查看，留心看他们的为人的结局了。神是信实的，神眷顾那些凭信心坚持到底的人，这是神恩典的真实的见证。那提醒我们，信仰不是一时的热情，不是一时的激动，而是一生的一个坚持。弟兄姐妹，这是蒙恩之子的这样一个生命，我们也因着这样一个现在的生命被连接在这个树根当中，我们理当也是坚持到底的。我们唯有每天依靠他，持守他的心，持守信心，坚韧到底，才能长久的得到神这样一个应许的。我们经历神的供应，在这个上面经历神的更新我们的生命，经历怎么样结果子的生命。我们来看这个二十四节的经文：“你是从那天生野橄榄上砍下来的，长且逆着性接在这个好橄榄树上，何况这本树的果子啊，枝子要接在这个本树上。神的恩典是超乎人的想象的。这个悔改和这个持守信心的人，他随时可以被接在这个树根上面的。 以色列最终的结局他是充满了盼望的，神并没有这个弃绝他们，只要他们回头就可以接在这个树根上面。保罗在这22节的经文说，开始的时候说，他说看哪，今天我们仍然是提醒我们，不要轻忽神的恩典，也不要忽略神的一个严厉，谨守在神的一个所赐的恩典当中，是活出蒙恩之子的这样一个生命，一生连接在这个树根当中，直到见主的面。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蒙恩的枝子，接着在那不朽永恒的橄榄树根当中。主啊，我们承认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自己毫无力量，无法持守信心，也无法结果子。求主帮助我们每天都扎根在主你自己的话语里面，常常仰望你，吸取你丰盛的恩典。求你保守我们不自夸，不靠自己，而是常常在你的恩典里存活，好像枝子吸取树根的叶子，得着生命能力，荣耀归给你。我们也为那些表面信主但心里未曾真正经历你恩典的人祷告，愿你的灵触动他们，使他们经历重生，真实的连于基督这棵生命树上面。求主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无论是环境如何的动荡，我们都能够持守真道，持守信心，靠主你而活，结出丰盛的果子，让我们的生命和服事成为你恩典的见证，带领更多的人认识主你自己，归向主你自己。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